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何冰为我们带来的这篇文章，他是说美国国债槽降级，股市会不会大跌？相信关注股市的听众朋友都有听到，在昨天收市后，有媒体报道说评级机构惠誉把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从三个 A 降到了两个 A 加一个 Plus， 就是 AA Plus， 等于是降了一个等级。原因呢，就是因为周一财政部宣布啊，今天要借款10,000亿美元，比以前公布的数字多出了超过2000亿美元。那么美国政府这样无限制的举债就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导致惠誉就直接出来啊，降低美国的信用评级。看过新闻的人可能也看到，昨天耶伦也出来讲话，认为惠誉这么做他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啊。那分析师们就预计啊，说这次降息呢并不会对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产生太大的持久的影响。没错，那今天我们看到啊，是惠誉虽然把美国的信用评级降了一点，但是国债呢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股市的确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么为什么说是美国国债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没有上下浮动的很大。专家分析说啊，说美国国债市场呢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性最强的一个债务市场，尽管缺乏 3A 的评级，也就是说它不再是 3A 的评级了，但是投资者们仍然认为美国国债呢实际上是无风险的，或者呢它就相当于是现金。美国国债的这些特点呢就注定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那分析师们强调说，投资者就不会根据这样的信用评级来购买国债，选择购买还是选择抛售。那么现在是美国国债在历史上第二次遭到评级公司的降级了，第一次呢是10多年前，在2011年，标普公司当时也是这么做了，把美国的信用给降级。那么那次降级呢是发生在周五，紧接着在周一呢，也就是2011年的8月8号就发生了股灾。当时呢标普指数当天就下跌了 7%， 当月下跌 5.7%， 接下来的9月份呢下跌了 7.2%， 也就是说这就是著名的黑色星期一，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啊。那今天呢股市看起来是没有发生股灾，但是呢也是全面下挫。早上开盘的时候呢就三大指数就齐齐下挫，那标普指数呢是下挫超过 1.5%， 纳指综合指数也是下跌超过 2%。 那么现在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人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股票市场呢？摩根大通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个周看涨和看跌的经理人他们都缩减了头寸。摩根士丹利的对冲基金客户也是表现出了相同的风险降低涨的模式，对冲基金的净股票的敞口从上个周的 49% 下滑到 47%。 高盛的基金客户呢，在过去的14个交易日中有12个交易日他们都纷纷削减了头寸。还有呢就是多头和空头同时降低了仓位，这就标志着市场情绪在转变。所有的华尔街精英在今年年初都是看空股市的，但是现实啊却逼得他们是被迫要去适应啊这样反常识的股市上涨的行情。那么随着股市在不断的上涨，股市的市盈率也超过了平均的水平，美国的股债的收益率已经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的水平，就威胁着已经涨到很高水平的股市了。那么为什么说它会威胁到股市呢？这是因为如果债券的收益率比股市差不多少的时候，那么当然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去持有股票，而更愿意拿风险比较低的债券，对不对？那在上个周呢，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降到了 1% 左右，是2002年以来的差距最低的一个水平了。那么目前在华尔街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股票风险的溢价不可能永远保持在这么低的水平。即便认为股市会有继续上涨的这样的多头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股市面临大约有 15% 的调整。今天的股市下跌，交易员和分析师们并不把它归因于是国债评级的调降，而是说呢更加重视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的陡峭。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比短期债券的收益率是上升的更快，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长期债券的价格下跌超过了短期债券的价格的下跌，就是一个这样的现象。那么在过去的50年来，每当美国的收益率曲线出现这种形式的时候，股市就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日本央行呢，在上个周更是出人意料地爆出它的调整政策。当时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收益率曲线就变得更加的陡峭了。两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是 4.92%， 比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要高82个基点。那相比之下，两个周之前差距呢是102个基点。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是说目前呢，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法案，说非盈利机构必须要从中国撤资，否则就会失去免税资格。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在周二呢，也就是今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出了一项迫降法案，英文叫做 Ditch Act。这个法案呢，就会迫使一些非盈利组织，还有各种基金会等等这样的免税实体，让他们必须从中国公司来撤资。加拉格尔呢，他是来自于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他在提出这个法案的时候，他强调说，美国公司不应该是通过支持中共军队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人。那美国的纳税人呢，也不应该被迫补贴有利于中共的投资，也不应该帮助中共这样的集权国家的技术去提供资金。他还指出说，像大学啊、非盈利组织、公共养老基金，还有其他想要享受优惠税收待遇的这样的机构，现在就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呢就是致力于为自己所宣称的价值观而奋斗，要么呢就为种族灭绝的共产主义政权来提供资金。加拉格尔办公室说啊，目前有一些大学和非盈利组织已经投资了中国的海康威视、中兴通信、中国移动、商汤科技、旷视科技等等，那么这些企业是在美国黑名单上的企业。他警告说，中共现在呢正在利用这些私营部门进行军事和监视的目的，并且强调，如果对这些公司的投资就形同是在帮助中共实现现代化的军事，建立技术集权主义的监控性的国家，这就会把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导致长期存在。那么当然了，这也只是一个法案啊，会不会通过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